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民数记第20章14节，摩西从加底斯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说：你的弟兄以色列人这样说，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就是我们的列祖下到埃及，我们在埃及久住，埃及人恶待我们的列祖和我们，我们哀求耶和华的时候，他听了我们的声音，差遣使者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这事你都知道。如今我们在你边界上城的加底斯，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原文做王道，只走那个最宽的那个路哈。在历史上是有这条路的哈，不偏左右，直到过了你的境界。以东王说：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免得我带刀出去攻击你。以色列人说：我们要走大道上去，我们和牲畜若喝你的水，必给你价值，不求别的，只求你容我们步行过去。以东王说：你们不可经过，就率领许多人出来，要用强硬的手攻击以色列人。这样以东王不肯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过去，于是他们转去离开他。好，这一件事情呢，是上帝非常愤怒的一件事情。以东人很小气，很狭窄。那么事实上呢，以东人的这个神没有把这个以东的人的地方哈给以色列人。你们回去可以看生命记第二章，生命记第二章从第一节开始到第八节，那里讲到说，你们经过他们境界的时候，不可以跟他们征战，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因为我已经将西尔山给以扫，西尔山就是以扫，以扫就是以东哈。你们过那里不但过，还要付钱给他们。那也就是说，其实以东人根本不必怕以色列人，神没有叫以色列人占据他们的地方，但是呢，以东人就很小气的，不准他们过他们的路，不协助他们。这件事情呢，就是让上帝很不满意。上帝对以色列人是这个样子。在生命记的第23章第7节，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兄弟。你不要憎恶以东人，即使他们这样对你不好，你们还是不要憎恶他。那到了先知书，就是俄巴底亚书里面，就整个书都是责备以东。这个以东呢，以东的祖先是以扫，在跟雅各相处的时候就非常的强暴，非常强势。对了，雅各是骗他，可是雅各是用脑力，以东是用暴力啊，用体力。那后来以东人也是在以色列遭难的时候趁火打劫，所以上帝对以东呢就有很大的责备哈。那摩西去讲的时候，特别是说你的弟兄以色列人，我们本是同根生啊，相煎何太急呢？我们碰到这么多困难，现在耶和华救我们。那这里一方面是在哀求，用亲情哀求，我们是骨肉。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警告，你看一看哈，埃及人恶待我们，可是耶和华就把我们领出来了。领出来，你都知道这些事，表示说你也知道恶待以色列人的埃及人后来受多大的灾难哈。我们不会妨碍到你们的，我们不会喝井里的水，我就是请你们让我们过去。但是他不肯。在阿摩斯书第1章11节也就讲到说，以东人会受责罚，因为他们对弟兄如何如何的不好。 好，他们就有这样一个经验，以东人不帮助他们。但你也可以看到，就以色列是四面楚歌了，以色列是要打仗，那我们有说以色列是要打仗，甚至是要杀掉迦南人，但是那是因为迦南人恶贯满盈了，以色列是一个王师，虽然是占领人家的地，但是那是上帝给以色列，所以他占领没有错。但是以东人跟对于以色列不好呢，他是很不应该的。
十章从第22节开始，以色列全会众从加底斯起行，到了何尔山，耶和华在附近以东边界的何尔山上晓谕摩西亚伦说，亚伦要归到他列祖那里，他必不得入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因为在米利巴水你们违背了我的命。神的旨意带领我们信主的人永远只能有一个态度，就是他一定是良善智慧，有绝对最高完全的权柄，他做一切都好。当然我们不会因此就做理性的自杀，我们看很多事情不合逻辑，不合情，不合理，甚至好像违反神自己的话的时候，我们不是没有困惑，也不是没有难过啊。我讲到常常提到这个，在这里也是一个困惑事。事实上我常常觉得，如果不信主啊，或我们信心小，什么事都是问题啊。如果你看到别人好，会有问题，因为他也许不是那么配得好。你看到别人惨，你也觉得不公平，因为他好像不配得这么样的惨啊。这些都不是我们在这里要回答，我只是说人生实在很多这样的事情哈。我们现在看到亚伦要死了，亚伦的一生也很多值得我们去想的哈，或者说也很困惑，神为什么要选亚伦这个人？亚伦照从出埃及记来看，他是摩西的哥哥，应该是大摩西3岁吧哈，他好像没有遭遇到那些艰难，没有他在出生的时候没有碰到那种很大的艰难，好像要丢在尼罗河里，他没有碰到，起码圣经没有记载。那么我们也没有看到他发挥了多大的功能啊，对他有做事，对他在跟摩西跟法老交涉的时候，圣经也有讲亚伦要成为摩西的嘴，摩西要成为亚伦的神。那么在跟亚玛利人作战的时候，这个亚伦和户尔也是帮着摩西举手的。那更重要的就是后来亚伦成为大祭司，那个等于是把摩西原来的权力削了一半，摩西的声望削了一半。摩西是集政教两权于一身，后来有了祭司，教权等于就在亚伦的手中。可拉党也是对亚伦这个权力挑战的，就亚伦地位非常的高。那甚至如果我们要再讲一下的话，可能大祭司的地位比君王的地位还要高，因为君王应该听神的话，而好像祭司是神底下比较直接的一个仆人哈。这个我们不去谈他，但是我们好像没有看到亚伦有什么很优秀出于自己的一些表现。那么而且非常窝囊，他是带头造金牛犊的，那么他也没有再说过什么鼓励以色列人的话，劝勉以色列人敬畏神的事哈，几乎都没有。他两个儿子在献祭的时候被烧掉了，亚伦有后来有说过一句神觉得还不错的话，不过这个人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作为。但我自己在想，是不是这也有神美好的旨意，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有什么凭着自己的才能出众而被神所用。如果我们才能出众，那也是神给我们的。如果神用一个非常平庸的人，那么也是神的恩典。事实上很多的政治上的领袖就是比较平庸一点，那么像美国的福特总统，人家说他一面嚼口香糖一面走路都不会哈，就是说他笨哈。那么雷根总统也不是什么很出色的学者，但是我想在这种平庸的人手下，美国的政治也还不错。如果在我们平常基督徒生活里，就更要记得了， 是神的恩典托住我们，像亚伦这么伟大的一个职分，却是这么平庸的一个人，也许就让我们特别看到人神的恩赐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刚强。那我们也不太懂亚伦为什么不能进到迦南地。各位，多半的以色列人，绝大多数的20岁以上不能进，因为他们不信嘛，哈。那么摩西在第20章前面也讲到说他不信嘛，他说了急躁的话。可是亚伦没有说什么急躁的话啊，亚伦也没有表现出什么，亚伦呢就是什么事都跟着摩西在一起，虽然是哥哥，可是有点像摩西的影子，就跟着他旁边。结果摩西说错话，做错事，行动错误，心思有急躁，显出他的不信，结果亚伦也不能进去。这是圣经里面民数记第20章24节很清楚讲到亚伦不能进去，就是在米利巴水你们违背了我的命令。那这你们这两个字用的实在是不当啊，是你啊，是你摩西啊，亚伦没有说什么，我们在那里根本亚伦没有说，在第10节那里就讲到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然后摩西说了话，摩西责备那些人，摩西说急躁话，亚伦为什么这样？各位，我刚刚说人间好像很多不公平的，那你要说亚伦倒霉，这个黄狗偷食，白狗遭殃，那我们更倒霉的是，这亚当偷食，这我们每个人都遭殃哈，原罪咒诅。好，我们也不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那么就是罗马书第5章。过犯不如恩赐，一个人的过犯让众人都死了，一个人的顺服让众人都得生。好，我们要记得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更是我们不配的，那我们也应用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就更加知道最后审判的必要，更加知道信靠神的必要。所以最后审判必要就是我们知道在今生没有绝对公平的赏和罚，我们看不出来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啊？包括我们刚刚谈到的大地震，但是我们因此更加知道这个世界不可能就这样结束的，因为我们人觉得不平，我们里面还是有神，不管是不是基督徒给我们的理智，我们知道一定有一个要有个答案。我不信主的人看到这个世界上更说不信主，我们信主人看到这些世上更说非有神不可。第一个，如果没有神，我们没有这些正义的观念，这从哪里来的？第二个，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心中那种不平让我们更绝望，一定是神把这种种子放在我们心里，即便我们堕落，我们还是希望有个公平，有个正义的世界在神的掌管之中。这些问题包括婴儿的死亡，包括亚伦为什么在这里他违背了神的命令而死，我们通通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神一定是公平的。而且我们总要记得人间的死亡不一定是最坏的事，当然我们尽一切可能的减少人间的悲痛和死亡，因为这是一个咒诅，这是坏的东西。可是当我们尽一切的力量，不管是非基督徒或基督徒做的，当我们尽了一切的力量，那么人还是死了，还是病了，那么我们也不要说神为什么这个样子，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不是去的地方一定比现在更糟糕更坏。我们相信神有审判，我们也相信神对那些孩子们大人地震里面的人，神都有他美好的，一定有他最正确的带领。你若没有信心的话，那真的我们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回答了。好，这是因为亚伦的死让我想引起的一些感慨哈。神在这个时候跟摩西说，你带亚伦上山。在20章一开始米利暗死了啊，米利暗是也完全没有记载他以前的任何的功劳和功绩，包括拯救摩西的事。我们也不要去怪米利暗怎么样，也不要说他晚节不保吧，我们就相信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还不是结束，后面还有我们不能测透的审判，公平的和安排，对米利暗对亚伦都是。然后第25节，你带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上何尔山，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必死在那里， 归他列祖。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三人当着会众的眼上了何尔山。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就死在山顶那里。于是摩西和以利亚撒下了山，全会众就是以色列全家见亚伦已经死了，便都为亚伦哀哭了30天。这个很奇怪哈，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丧礼，很特别的死亡，当然也是所有的死都是叫人觉得悲哀的哈。即便是很平安的，因为怎么讲，这是原来神创造世界里没有的，这是罪的咒诅产生的。虽然死也造成了，包括耶稣的死，有很多的福气带给我们。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也有这样的传统，祭承衣钵，钵就是碗，衣是衣服，穿和吃两个最重要的继承下去，就是继承他的工作了。圣经里有两次也有这种中国人的一个想法，一个是以利沙继承了以利亚的衣钵，他穿了他的外衣，现在是亚伦的儿子继承了亚伦的衣钵。我们也不太能够说以利亚撒怎么样，我们知道亚伦的后裔大祭司，包括在耶稣时代的很多是非常不好的。那么人的血统不能保证任何东西，事实上人的血统可能只能保证人的邪恶和罪恶，包括大祭司的血统，除了我们主耶稣被神特别保守以外。我们不知道以利亚撒怎么样，但神也有他的旨意，在祭司这一系列里面是遗传的，一代一代传下去的，并不是民族选出来的，也不是神一代一代换的。很多人讨论到政治上还有教制上，政治上一般人现在都会说民主是最好的，但是我想在罪恶的世界里你很难讲有什么最好的啊，都有它的缺憾。也许我们能想到的，我学习丘吉尔讲的民主是坏透的，只是其他制度都比它更坏啊，我不太能说它真的是多好。那在教会的制度上呢，会众制呢，长老制呢，还是主教制呢，还是怎么样哈？起码在教制里面没有血统的继承，这个以前亚伦有，今天没有了，包括天主教教宗。那神要这样做，我们也相信他有他的美意。这个制度里面产生了非常多的邪恶，不要等到耶稣的时候，在旧约就看到大祭司很多非常不理想的啊。各位，我们并不是奴才，我们也不是不会思想，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一切在神的掌管中，包括神的制度，神在圣经里规定的制度有很多让我们难以想象的。那我们不是不想去改善它，我们也试着去改善它，靠着神的恩典，但是我们改善也好，忍耐也好，我们逃避也好，我们做的动机都是我们相信神在掌权啊，就是神使我们改善，神使我们让步，你进你退你做什么都是一样。好，现在这个丧礼哈，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丰富的意思，就是祭司的制度不会因为亚伦的死而停止，亚伦会过去，各位到最后面摩西也会死，再伟大的人都会死，再伟大的文化会死，再伟大的帝国会溃亡，或快或慢而已。我们没有什么悲观的心，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我们只能在这些或快或慢、短暂冗长的历史里面，我们以我们的神为我们永远的家乡和皈依哈。这里其实我觉得有正面的，亚伦死了，他的儿子会继位。我们通常一般丧礼都不会讲到儿子怎么样，但在这里儿子很重要，其实不是儿子，而是神所设立的这个制度会继续下去。这里我们也看到摩西的心情，他的家人一个都死了，跟他平辈的两个也死了，亚伦虽然没有什么表现，但亚伦怎么样也是他的最亲密的同工了。现在亚伦死了，前面米利暗死了，这位摩西在 替他的哥哥脱下衣服，再替他的侄儿穿上衣服的时候，他我想也会想到自己。后来在生命记的时候，神也对摩西说，神会再兴起一位像摩西，当然那就是耶稣。各位，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非常勇于面对现实，知道世界我们通通会过去，我们的子孙也会过去，但神的话永远长存。不但神的话永远长存，神永远长存，在他里面死的人是有福的，会复活的，而且是有永生的。会众也都看到这些，我也不知道会众有多少信心，看到这些有什么反应，就跟我们看到丧礼、看到婚礼、看到孩子的出生，我们会有什么反应？我们大家都是随着世界、随着肉体的反应，因为这是我们的本性。但是我们基督徒希望在这里面，我们都看到神的恩典权柄，甚至也看到神的震怒。会众看到三个人上去，两个人下来。我说了，那个重点甚至不是亚伦的死，也不是亚伦的埋葬，我们中国人最看重的是丧礼，在这里甚至没有讲亚伦被埋葬。在后来生命记十章六节有讲亚伦被埋葬，我猜是摩西和亚伦的儿子合力埋葬他。生命记最后一章说摩西是一个人上山，是耶和华把他埋葬的。哇，那是一个大荣耀，神埋葬一个人了哈。那我也不知道以利亚撒在山上要哭多久，要有多少的难过。那么但是我们还是说，我们看到神的工作继续进行。各位，这一个伟大这一个起码身份上伟大祭司死了，但是日子还是要过下去。中国继续要办奥运会，不能因为起码我看目前不会因为这个而停止，停也不一定是不好的事情的，这个世界任何事情都相对的。但是以色列还要继续往前走，不要说亚伦死了，摩西死了也要继续走。各位，不要说摩西死了，连耶稣死了，耶稣升天了，他的工作我们也要继续下去啊，没有停止的。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